各位听众大家好啊，那今天呢是2024年4月17日，那么昨天的这个行情呢延续前天的那个行情啊，又是一个接近千股跌停。那很多人都说是千股跌停，那么我一个朋友呢很认真的数了一下啊，他说是700多个跌停，没有到1000个跌停啊。那当然了，也并不是非常的重要啊。之前呢我对这个市场啊已经是说了很多次啊，就是说这个市场目前的运行呢，我认为呢可以说啊是合理的啊。当然了，听我节目的人应该会觉得是合理的，没听我节目的人我相信他们今天应该是觉得啊非常的不合理啊。就像我的那两个群，财经群啊，一个群呢觉得很合理啊，因为大家对这个市场的认知一直保持的比较一致啊。一方面呢，这个群里面呢交易国际市场的人比较多啊，不管是美股啊还是海外商品啊，包括交易国内期货市场啊，反而呢是做股票的人的比例并不是很高啊。另外一个群呢基本上全部都是做 A 股的啊，所以呢这个群呢这个声讨声啊是不绝于耳啊，声讨目前的这个市场，包括呢对这个国九条不满意啊。其实我觉得国九条啊，就这一轮的国九条它实际上是来的晚了啊，来的非常晚了。这里我想先讲一个啊，在几年之前我曾听到过的一个观点啊。那么这个观点呢是来自于一位做一级市场啊，接近于做一级市场或者说是一个做价值投资的这么一个投资人啊，他的一段话，我觉得呢说的非常有道理啊，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他是这么说的，就是他不相信技术分析啊。那这话放在我这里呢，有的时候不是，就是放在我这里其实不是特别合适。为什么？大家都知道我是研究技术分析，研究缠论的，那缠论的基本上就是技术分析，对吧？但是我这个人比较包容啊，这个对于所有的我觉得有道理的观点，哪怕是跟我的这个基本的一些特征是不太相符的，那么我也包容啊。所以呢我觉得这句话他说的是有道理的，在相当程度上啊说的是有道理的。就是他不是不太相信技术分析啊，或者他不相信技术分析。那么怎么体现呢？他说我是研究一个公司的基本面啊，如果说这个股票它一定会涨到某一个价位啊，比如说现在是10块，我认为它的估值应该是100块，那么也就是说它应该从10块涨到100块啊。那么在这个它到底是怎么涨上去的？比如说它花多少时间？啊，它是走5浪涨上去的，还是3浪涨上去的，还是直接拉涨停涨上去的？这些其实都不重要啊，因为你当你研究各种上涨的方式、各种上涨的模式的时候啊，结构的时候，这其实本身就是技术分析，对不对啊？比如说5浪上涨，这就是技术分析。那他说我不相信技术分析，我不管它是怎么涨上去的，我只相信它最终一定会涨到这个价位啊，所以呢，我就不研究技术分析。那听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这句话哎很有道理？对吧？也就是说这股票现在如果说它估值是被低估了10块钱，但它的价值是100块钱，那它总会到100块钱啊。所以你买进之后买入持有，接下来就不用管它了啊，接下来就不用管它了啊。他认为这才是正确的。当然了，他有资格说这句话是因为他能够拿得出一个非常漂亮的投资的这个成绩啊。那么这个话和我们现在说的国九条有什么意义呢？就之间的一个衔接是什么呢？那就是我在过去这么长的时间当中，我通过各种各样的啊数据啊等等之类的比较之后呢，我一直其实是想告诉你，我们市场当中它的一个结构啊有着一些很大的问题，特别是小盘股啊。那么什么概念呢？就是这些微盘股，就是什么概念？就是说我们去看一个成熟市场它是什么样子的，这就是我们学习的标杆。因为股票市场不是我们发明的，对不对？第一，股票市场不是我们发明的，所以里面的这个游戏规则，客观的游戏规则，这是一种客观规律，这个我们是左右不了的。那么它本质上的客观规律是什么呢？我们抛除它是一个 A 股也好，抛除它是什么这个就是国企也好啊，还是民企也好，我们把所有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都抛掉之后，回归投资的本质就是一个投资回报啊。什么叫投资回报呢？就是这股票它的分红是多少啊，它的分红是多少，它的成长性是多少，这两点是至关重要的，对不对？如果说它的成长性很好，那我愿意给它一个高的溢价；如果说它的分红也比较好，那我愿意买入持有，坚定的拿到的分红。除了这两条之外，其他基本上都是属于什么胡说八道，对吧？那大家其实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呢 但是这里我给大家讲两个名词啊，这两个名词我相信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什么呢？一个叫路径依赖啊，一个呢叫舒适圈。所以呢，你去观察你周围的 A 股股民的话啊 ，A 股的这个投资，这个 A 股股民的话，那你就会发现，你用这两个字去套他们，实际上是非常合适的啊。因为这么多年他们在 A 股市场当中啊交易到现在，挣钱不挣钱不重要啊，关键呢，他们已经是觉得在这个 A 股市场当中已经是一找到了他们的舒适圈，哪怕输钱也觉得很舒适啊，输得很舒适。如果说你去说，哎，你去搞个比特币啊，他立马就觉得你是骗子，对吧？如果说你让他去搞一个美股啊，他立马觉得你是个骗子。如果当然叫你靠期货，那就更不得了了，对不对？好，那这是。那么还有什么呢？就是路径依赖啊。那这么多年了，不管是稳定的输钱，还是在里面啊这个泡时间，那在 A 股里面啊进行一个交易，这就是他的一个路径依赖。哪怕挣钱的人其实也是如此，就是他在 A 股当中也一直在挣钱嘛，所以他这个路径就更依赖。对不对？更依赖。那么跳出这个 A 股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舒适圈，去寻找一种啊尝试一种不可不确定性啊，这对于大部分的 A 股的股民来说都是在心理上难以承受的啊，觉得太危险了，就一出门都是狼，对吧？嗯，就觉得 A 股里面都是羊啊，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路径依赖和我们说这个舒适圈的这么的一个概念。啊，所以呢，今天我前面这就说一条，就是 A 股的，就是美股也好，港股也好啊，这个仙股啊，这是一个客观规律，就是当一个上市公司它没有业绩、没有成长啊，这个业务萎缩的时候，它的这个股票的价格价值一定会不断的趋向于零，啊，趋向于零，那这就是会变成仙股啊，变成一个颓势。但是我们 A 股市场呢，就是形成这么一个氛围，让你觉得啊，这种可能性在 A 股市场是不会发生的，啊。不会发生的。那么很多人也一直相信这一点啊。那么历史上当然也有很多次的反转，使得相信不相信这种人的人呢，在底部割肉啊，造成了这种很大的踏空的这种风险，对不对？踏空的损失。但是这次国九条，你有发现没有？就是过去我们无论怎么样，我们的这个政策上面其实是从来不唱空我们自己股市的。啊，他会说有风险，但是他不会从结构性上去打击我们的股市，说我们这个结构不合理。对吧？甚至于就是不许唱空啊！而这一次呢，我们的国九条呢，是对这帮微盘股啊进行政策性的唱空啊，这个在我们市场上是第一次啊，这是第一次，就是针对性的对这一批股票说，这批股票不值钱啊，他们不值这个价钱啊，那这就非常讨厌了。所以国九条一颁布之后呢，整个市场等于是相当于连续两天的股灾啊，所以我很可惜。很多的股民在这次春节的时候的这个大跌啊，1200点跌到了600点，600点好不容易反弹了1000点，居然得出了一个结论，说牛市来了，啊，得出个结论牛市来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惜的啊。所以我再回到我前面一句话，就是当一个市场有一个榜样，它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的？那么无论这个过程如何啊，这个过程如何的曲折啊，这个上蹿下跳，但是既然你知道最后一定是这个结果，那就应该知行合一啊。任何的侥幸心理，最后伤害的都是自己啊。好，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